木心呢就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其实文学作品大部分讲的不是平静啊，也不是讲的幸福，而是讲的骚动和不安啊。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学通常是描写人生的，那么大部分时间是描写的是我们生活中的动荡不安啊和一种喧嚣啊。然后接下来很多我引用了很多了，不一定每个都过，但是讲到就是我们这个人啊，帕斯卡就发现人很难安静坐在一个房间里，这是人巨大的一个困难。人一旦安静下来，恨不得用一切办法来逃避这种安静。很多人就去试图从哲学、从神学、从文化、从方面分析为什么人会有这个现象呢？啊，人在逃避什么东西呢？你会看到有好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。啊，这个有人说，因为人意识到自己在变，人的寿命的短暂，人会有死亡，人会一天一天的迈向一个恐惧的结局的时候，人就极其恐惧。还有人说是人因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这种生活活着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的感觉让人很抓狂很痛苦，所以人拼命要去，既然没有意义就去制造意义啊。还有人说人因为人会犯无数的错啊，圣经讲人都有罪，这种罪疚感，人觉得自己不好，这种感觉也会抓狂一般的去追逐着人，所以人要逃避这些啊空虚没有意义人的这种啊罪疚感，人的这种对生命把握不住的一种恐惧啊，人的这种生命的流失，这些感觉都让人无法静下来能够面对自己啊等等等等。就是说埃利特艺术师叫他 distract， 就是人如此的分神，在分神中以至于无法，以至于完全的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，就是以至于完全的啊，就是不能够专注安静下来啊，所以这一切话都是引向了奥古斯丁最有名的这句引言，他就说：“人若不安息在上帝里面，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一种 rest， 一种安息的，啊，人缺少一种深层的灵魂的安稳。”安全与安息，这是我们人共通的一种命运啊！这首诗呢，就今天就讲到啊，今天就讲到了这个人的安息。其实这首诗讲的主题，我们可以说是谦卑与安息啊，谦卑与安息啊。我有时候在想，基督教有好多个重要的要点吧，比如说我们要啊，要祷告啊，要读经啊，要有平安等等等等。我在想，就是如果让我选哪几个，如果就选三个最重要的信仰，这只是每个人可能选的不一样了。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，如果就要用三个词来去 highlight 强调信仰的一个很本质的一些特征。我想我们会选哪几个词呢？然后我头脑中浮现的一个是 humble 谦卑，一个是怜悯，就是怜悯是爱的另外一个词啊，或者是爱，一个是善行，行善 doing good， 一个是 humble， 一个是 mercy， 一个是 doing good， 去在一切事情上去行善，荣耀神。所以在这首诗里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humble 谦卑与安息。我们一起就不妨啊，再读一遍这首短短三节的诗里面丰富的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，一个巨大的祝福在里面。来，我们慢慢的读：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能背过就更好了啊，可以其实默念几遍，如果你今天有感动，也许傍晚散步的时候就可以默念这首诗，这首诗是可以唱的啊。 这个犹太人唱这些所有诗篇，他们都是谱上曲唱的，有些都是就很多都失传了。但是我们中国教会一些老人家也都谱曲啊，他们那些一些小调民间的，就是唱诗篇，就是让我们来唱的啊。所以啊，这首诗很美啊。我们前面分享了九十篇，我们还记得对吧？愿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啊，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对吗？啊，第一篇啊，两条路，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。今天我们这看到这个也是很有画面感的。那么啊，这首诗篇呢 ，OK， 这个其实啊也是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作家吧，就把它啊翻成了一个反义词的一首诗，我们也读一读看了啊。来，我的心狂傲，我的眼高视，我追逐那些太大太难的事，所以我当然内心嘈杂不安，就像一个饥饿的婴孩在母亲怀中挣扎。我在自己的要求与忧虑中焦躁，我把我的盼望分散在一切事情和所有人身上。这样的人就很苦，就有祸了，是吗？我想我们有没有哪句话是我们身上的影子呢？把诗篇反过来的时候说，哦，我怎么里面那么乱呢？像开了锅一样啊！我怎么里面像刮起了台风一样啊？我怎么感觉我心里像吃了草一样？我怎么觉得里面纷杂纷乱，不得安息？我怎么把我自己整个人生的希望压在了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身上？如果你人生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身上和事情是不是都顺利身上，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该多么颠簸呀，对吧？你的幸福指望每个人是不是如我们所愿？事情是不是如每一个都顺利？哪一个事情随你所愿？哪一个人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呢？那你的快乐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们可想而知人生该多么颠簸啊。圣经就呼喊我们去检查一下你的 happy， 你的幸福，你的快乐多少是放到了外面的环境上，而不是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和盼望。然后这是四部真说过关于这首诗篇说过很一句话，他说这是诗篇中最短的一首诗篇之一，但是是人生中最长的难以学会的一首诗篇。换句话是，这是最短的诗，最长的路，要花一生去体会和学习这首诗篇的智慧。它 take 我们一生去体会神在这个诗篇中要讲的话。啊，这是上行之诗，就是去耶路撒冷，都是山，耶路撒冷在山上啊，去耶路撒冷敬拜的路程，身体在上升，心灵在谦卑。所以这首诗篇我们也是有一个主题，英文叫 Let Go, Let God。啊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人生，你的手啊，要放下。你看，我们知道了很多，现在大家看很多啊，各种各样的信息，就是我们知道人生就是这个执念啊，什么解执啊，破除人的这种执念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执念，英文叫 Let Go, 就是放下。不是放弃，放弃是 give up, 放下就是抓得很紧的东西啊，把它放下来啊，叫 let go。 然后 let go 放下不止，放下了那怎么办呢？孩子怎么办？工作怎么办？房贷怎么办？未来怎么办？健康怎么办？放下谁不愿意放下？他不是害怕吗？放下了谁来管呢？对吧？所以下半句就很重要， let go, 然后呢 let God。如果没有神，谁敢放下呀？你放到哪里呀？对不对呀？然后我们真的是因为有神能够把手松开，因为有爸爸妈妈孩子能够把自己的心放下来啊， 这好像是这首诗篇要去提醒我们很难的是一个蒙福的路。下一篇，这个呢啊，第一个呢，所以犹太人的诗啊，他们喜欢先用否定啊，递进式的否定啊，像诗篇第一篇三重否定啊，不从不战不做啊，恶人亵慢人罪人，然后在这里呢，一开始又用了三重的否定，让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智慧的门。第一个否定呢，他说我的心 my heart， 他说他的心就是指的他灵魂，我的心不狂傲啊。那么第二句否定我们一会儿来看啊，我这个第二句否定什么，我的眼不高傲啊，重大的事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去行，这三重否定就列在这里了。我们就看一看这，他说我的心不狂傲。狂傲这个词在圣经上你如果去搜索的话，好多狂傲就是指的我们把一个东西抬得很高，这是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把一个事情高高的举起来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堕落嘛，说圣经说魔鬼堕落了，这个人堕落了，一般堕落都是往下掉对吗，堕落就好像地心引力，我们说掉下去。然后呢，圣经上的堕落是指的，你看，好像是越过我们的位置，把有限的人高举。所以圣经上的堕落反而是人试图往上走，啊，他就坠落。然后在以赛亚书呢，讲到论到这个巴比伦王，然后有一段预言啊，有人讲这个好像也是在描写这个魔鬼的堕落的道路啊。他讲到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为什么从天上掉下来了呢？你这个攻击列国的，怎么被砍到了这个地上呢？他说，因为你曾经心里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坐在众山之上，我要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。这段经文就很明显的描写了本意是描写地上的高傲的君王，属灵的含义在描写世界堕落的那个路径，就是人的高举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神的荣耀的路是往下走。卢云说，荣耀的上帝给人类命定的一个蒙福的路，就像水一样是往下移动的。鲁豫说这条路叫做向下移动。你如果找到了人生的智慧，圣经上说蒙福的路就是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世界的路是往上攀的。你看圣经是很好像是很反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这个受的这个教育和影响的，我们是想到对吗，这个国会山华尔街，然后世界的顶峰罗马，而耶稣一步一步走到了洗脚盆旁边，一步一步走到了加列山哥哥他骷髅地，然后这就是世界和圣经，圣经和世界价值观的一个截然的一个不同啊。我们如今呢，特别是移民呢，我们到了美丽的国家、富裕的国家、自由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盼望着，我们要小心呢，我们走的路啊，是圣经给我们，他说，圣经说这是蒙福的，是一条向下移动的路啊，是一条谦卑、服侍、受苦、舍己的道路。蒙福的人，八福我们都会背啊。谦卑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向下移动的人有福了，心里狂傲高傲的，骄傲来羞耻也来。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一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先。上帝虽然那么高那么高，诗篇用这个形象的比喻，上帝坐在高天之上，他的眼睛愿意看见那些卑微的人，但是骄傲的人呢，他说不用看，他从老远就知道那个骄傲的人的心里。他用对比说，上帝 连低头不用低头，远远的就看见狂傲的人心里的骄傲。但是世界上的卑微的人，上帝俯身去查看他们的日子啊。诗篇这样讲啊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特别圣经描写他，我心里柔和谦卑 ，meek 啊，真统这些词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喜欢用这些来描述我们的，谁会喜欢用这个词来描述？哦，你很真统，你很温柔，你很 soft， 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代名词。对，我们是哇，这个人在职场上你很 aggressive， 你很这个具有侵略性，你很 tough， 这种人通常在世界上比较吃得开嘛，要很 tough 啊，谁见得更硬，更加具有侵略性，他就更具有，这是这个丛林法则的一个生存之道。哇，耶稣来就颠覆了，他说你要是很真头，你要很温柔。像骑着驴驹子温温和和的进到城里，是这样一个君王。这个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接受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天壤之别啊！所以在这列这个表，就给大家看见说，这是大卫写的诗啊。大卫一辈子颠簸流离啊，一辈子经历了太多坎坷，他写下这首歌，他说我的心不狂妄。大卫的事记在撒母耳记很详细，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涉及的主题是王权、权力、王位、皇室、争斗、政治，所有你今天看见的什么权力的游戏的剧情，在大卫的故事里都有。大卫经历这一切，他的人生的主题就是人们为了争夺那个王位那个 power 和那个宝座在争执，前面有扫罗，后面有亚沙龙，而一直在逃避的他，最不想去，没有这样一个 ambition 去得这个王权王位的是大卫。但这个膏油膏抹就落在了他的头上，而当这个膏落在他头上，他一生就为着这个受膏在逃离。所以而扫罗恋这个位置，亚沙龙他的儿子也想要得这个位置。大卫省察自己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他说我的心不狂傲。他得到了人生的智慧，他不要升到高处，他不要坐在那个人的那个梦想和荣耀的一个顶峰。这就想到那个梅顿说，他说我如果早知道我写这本书会这么有名，用我们今天的话，打死我也不写这本书。他说我像逃避死亡一样逃避这个成功和有名。然后这个事情对人的这个啊试探和捆绑，有智慧的人都知道。当我们恋慕这些的时候，魔鬼也给了耶稣这样一个三个 offer， 不是一个 offer。 我们今天都很盼望拿到一个 offer， 魔鬼是三个 offer， 第一，你可以做这样就成功，这样更快，捷径，群众的拥戴，对吗？你解决了粮食的问题，然后你告诉大家你有魔法跳下去没有事情，对吧？然后你拜我，你只要拜我，现在我们只要谁给你成功，你都会肯去拜他的 worship， 他要就像那个服侍的，就换得灵魂，只要给我钱财和我要的东西，我可以拜。所以这个 offer 的最极致就是他要人用灵魂去拜他。耶稣拒绝了这三个 offer， 耶稣说我来的一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功，不是为了这一切，我来的目的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行。我来全部人生的目的是顺服我父的旨意，而不是为了我事业的成功。连拯救这个世界，拯救灵魂也不是耶稣他看为最至关重要，他看的是我全身心顺服天父的旨意。 这一切都在父的旨意当中。有人信主，主耶稣感谢神；有人不信主，主耶稣依然感谢主。他父啊，你的旨意本是如此。你像那些婴孩，像那些单纯的人，哇，你的真理就打开了。你像那些聪明通达人，你就好像把你的真理就遮起来了。他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这个世界有人看见，有人看不见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不靠自己把控结果，不靠自己掌握过程，他完全交给你。第二个，他说高傲的眼睛，我的眼不抬高啊，不抬高。这些话都是在圣经上有不多有大量的回响的。高傲的眼睛在箴言书上讲到说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六样，加上一样有七样，总共有七样，憎恨的有七样，这是一个排比的文学的 format， 就像我们有六言，什么几言律诗啊、诗的这个什么啊律例样式一样的。那么在这个箴言书里讲到说，耶和华憎恶的恨恶的六样七样，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睛啊。如果是心是指心态，我们的心想，我要比 VIP， 我要做啊，表达这个心的狂傲的，可能最经典的这个电影就是《魔戒》了，《指环王》了。托尔金写的《指环王》就是写到人渴望这个，他把这个人的野心的 ambition 放到了这个魔法的戒指上，就是代表着人想要掌握一切的一个意志啊。这个意志，这个权利要控制的权利，就是这个魔戒。人人想戴上这个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我们的小说里讲到魔戒就是叫什么宝啊，倚天屠龙了啊。这个当谁拿到这个就是一统江湖啊，这个一统江湖的这个魔咒在历史上一直在人的心里运转。谁能够拿到一统江湖，谁能戴上这个魔戒，谁能掌握命运，这个在深深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那么当心狂傲，它会表达为我们心灵的窗户，眼睛上面，我们的眼睛啊就不 pure 了。亚当夏娃的眼睛是很单纯的，但是当夏娃有了自我，这个自我不是自我意识，他早创造就有自我意识，他有了这个 ego， 不是一个自我的意识，而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灵在里面的时候 ，ego 在里面的时候。他的眼睛就失去了那个单纯，我们就开始往上看，往下看，往左看，往右看，我们的眼睛里面看，哎，我比你高，我不如他优秀，哇，他为什么比我高，哇，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比较，然后看到我们自己，看到别人，我们整个眼睛，这里说到是一个高傲的眼睛，对吗？我们开始去陷在各种各样的试探里面，攀比、评判、论断。我们这个眼睛不只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物理的这个 sight， 其实它是我们心灵里面，我们开始心向心失去了单纯，眼目高傲，心里骄纵的诗篇说：“我必不容他。”最新约里面最代表我们基督徒眼目的，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讲到两个人站在那里，耶稣说，你们看这两个人吧，一个人的眼睛高高的看我，大声的祈祷，另外一个人叫税吏，他低头不敢抬头望天，因为天上是上帝的地方，他不敢抬头，默默忏悔，垂着胸，举目望天也不敢说，神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耶稣就 highlight 这个场景，让我们知道一个高傲的眼目和一个敬虔的眼目在神面前的样子。 所以以赛亚书说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。所以有了这个狂傲的心，我们的就什么，我们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 camera， 一个视频窗口，我们的这个探头就开始，你知道吗，镜头看哪里啊，这个信息往里进啊，也往外出啊，我们看的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开始啊陷入了一个自我的世界里面。接下来，然后第三个否定了，就是骄傲的手，从心到眼到手，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说，我们的头脑、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双手代表了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行动啊。所以信仰里面呢，大部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心是比较呆滞的，手是比较瘫痪的，头脑是比较巨大的，这个是就这个身体就很不美了，这个信仰也很不美啊。然后在这里呢，这个到了手，当我们的心狂傲、眼高傲、心狂妄，我们的手就开始去 touch 那个不可碰的禁果，那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界限。界限是个保护啊，弟兄姐妹，你饿了，你不吃饭会饿，你一天没有睡觉会困，这个是你的界限。你有一个身体，你不能同时在每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恩典。你必须下班，你必须睡觉，你不能连续工作，这是你的界限。界限是一份恩典和礼物，如果我想越过这个界限，就是越过了上帝创造你为一个有限的人的限制。我们会生，我们也会死亡，我们也会生病，这都是你的限制，而限制是一个礼物，是一个礼物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下来这个礼物，我们有限的人依靠那无限的上帝，我们开始跟人生和好啊。而当我们的手骄傲的时候，说我们就要拆毁这个界限了，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灵啊，感觉我们是无所不能的，我们要像上帝一样。我们会拆毁时间的界限、人际关系的界限、身体的界限、心灵的界限，我们会控制那些不该我们控制、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，我们会抓到手里，因为控制让我们感觉安全，控制让我们感觉 feel like God，好像命运在我掌控之中，对吗？其实圣经提醒我们，一天的日子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，你却想控制明年，明天你像雾气一般，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，你在哪里也不知道，这是人生的智慧啊，你却要掌控。而当我们掌控的时候，咒诅就来到我们身上。为什么掌控呢？因为我们不安全，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极其恐惧。为什么不安全？因为我们没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感觉极其恐惧，然后产生的动作就是去控制。我们控制儿女，控制一切的关系，我们试图控制健康，但是越控制越焦虑，因为事实是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内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。而焦虑的本质是因为我们想把握不可把握的人生，我们的信息没有生强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 boundary 界限是上帝为人设立的，这些重大的事和测不透的事，知识我们会强解。本来上帝说显明的事是那样说给我们的，隐藏的是属于神。在头脑上我们没有界限，我们要解释一切。怎么在行为在生活上我们要控制一切。我的人生我做主。你不可控制，我就再加把力量。控制，我们不允许明天在一个不可控的环境下，我们的信心无法面对，对吗？然后当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说过控制也是一种暴力，就越过了很多界限。亚伯献祭的时候，该隐在焦虑之中劳作， 两种人生的状态。该隐像这种越界啊，叫僭越啊，因为人想控制。比如说剩下一个例子，扫罗打仗要献祭，献祭军心就起来了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打仗必须献祭的，没有献祭就好像没有让整个军队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一样的，那哪敢打仗啊，打仗打的就是军心嘛。结果撒母耳一等不来，二等不来，这个献祭的先知就迟迟不到，那对于这个军队的元帅来讲，这是灾难啊。这个扫罗最关注的就是我要 make sure 这个战争要赢，既然撒母耳不到，我就伸手献祭，就大大的得罪神。为什么得罪神？为什么得罪神？是因为他破了坏了规矩，是坏了规矩。但坏了规矩背后是什么呢？他的神是谁呀？他的神是不是要打赢这个仗啊？胜利是他的神呢、啊、他自己是他的神呢、啊、他没有觉得，即使是败了仗，圣经上有好多败仗是神命定的。耶路撒冷的王国也借着耶利米，借着都警告他们呢，对吗？他把上帝，把他的成败放到了上帝之上，他要控制这一切，他越位的，他越过了界限，那个军事事业就成了他的上帝，他大大的得罪神。当那个乌撒扶约柜的时候，也是越界，约柜不能倒，神的约柜倒了，我这是做神击杀他，就是警戒人神的事情。上帝从来不用人来保卫的，上帝从来不需要人去保卫他，神自己照顾自己的荣耀。当人越界去保卫神的荣耀，就会犯大罪。我们基督徒也好，教会也好，拼命的保卫着上帝的荣耀，甚至是以违背基督教训的方式保卫着上帝的荣耀，既不让上帝喜悦，也违背上帝的旨意。约柜倒不倒，那是神的事；耶路撒冷灭不灭亡，那是神的事。人要牢牢守住在上帝面前的位置和角色。上帝要人的是忠心，而不是结果。在这里呢，他说，这个新译本呢，有个叫环球译本，就译得比较准确。他说，我让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就是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，不是说描述，他是说我动词，这是个动词。就是大卫说，我就让我的心呢、啊、我的心呢、啊、你安顿下来吧，安稳下来吧，我把我的心安顿下来。他的一生学会了一个命运，就是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了神的手中。他是一个笑话呢，少年时就被高利为王，几十年在那里山洞里躲猫猫的，这是一个 joke， 和耶稣一样的。耶稣出生就被高利为王，他的一生，基督教的一个，他们历史上把这个基督教称为 the scandal， 是一个丑闻，基督教的丑闻，就是他们在敬拜一个生在马槽里，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是王。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scandal。 然后大卫也是啊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受苦，但他少年时就被立为一个君王。好，做王了没几天，除了自己的犯罪以外，儿子造反，前半生在逃离扫罗，后半生在逃离亚沙龙。这就是大卫，他写下，他说我呢，我就接受了，我这个整个环境我接受下来，我安顿下来，我的心在神面前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 重大策不都是我不去把握这个革命事业，我不去掌握这个权力，我不去控制我的王朝，我不去管控我的这个反叛的儿子，我不去灭掉扫罗，我的心在神面前 coming down。 这是大卫描写的这一首诗，是他人生的一个，我想也不是他一天学会的，也不是他没有过这样的，他经历了这几十年的漂泊，他还能够用这个诗篇写出来，我的心啊，我在我里面安静。接下来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。这里很特别，到了这个诗篇的高潮，他说像个什么孩子呢？大家看到吗？像什么孩子？断奶的孩子，不是像个吃奶的孩子。他说我的心，哎，我说我的心呢，安静下来吧，像个断了奶的孩子。在犹太的教的历史当中，古代啊，断奶都是个仪式感，他们都会去像过生日一样，他们有个断奶的仪式感，成年礼，这个出生，然后好多礼，孩子断奶通常需要几年的，两三年的时间，对吗？母亲断奶都很痛苦，有的时候要在这个啊，这个妈妈的乳房上涂上这个啊，这个很苦的东西，然后孩子呢，你知道断奶的时候就会哭闹啊，睡不着觉，挣扎，有的孩子很快就断奶了，有的孩子很挣扎的断奶，然后不同的。所以这些意志力比较强的孩子可能是不容易很快的呢，然后就像雅各就意志力超强了，就绝不放弃，但是要折腾，但是到什么地步，最后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哭也不管用，闹也不管用，他就要这个 milk 奶，坚决的要这个奶。但是让这个孩子妈妈如果一直吃奶一直吃奶，他就没法 moving 进入下一个成长的阶段。你要吃奶的孩子就是我饿了我就哭，一哭就得到奶，得到奶我就好了，然后下一轮又哭又闹，这是一个成长阶段呢。但是如果一直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成长了。基督徒我们也是啊，说一个阶段就在奶啊，我要这个要这个奶来了啊，开心。但到了个阶段，妈妈上帝要给我们断奶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到太痛苦了。哎呀，这个药也不给，那个药也不给，我哭也不给，我闹也不给。然后呢，上帝要说你要吃干粮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吃奶已经20年了。我有一个朋友断奶很晚，到了7、8岁，他就很不健康身体，因为奶水慢慢的营养会减少。然后我们基督徒也经历断奶的过程。然后保罗很为看着这些哥林多教会也和不同的教会，他就觉得哎呀，他发出了一个感慨，他说你们呢至今都是些吃奶的 baby， 没有长大成人，不能吃干粮的，一直在吃奶不能吃干粮的，到了5岁、8岁、12岁还是不肯吃干粮，要用各种的这种我们的这种人的意志的苦恼要去吃奶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我们无法长大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当断奶的孩子他学会了延迟满足，他学会了原来他这个时候慢慢变得奶不是他哭闹的目的，而是他现在安睡在母亲的怀抱中，他跟母亲的这个连接取代了这个奶水，他跟母亲的这个情感的 bond， 母亲的怀抱，母亲本身，而不是母亲的奶，母亲本身成为他安歇的这个港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仰如果不能从奶水过渡到母亲，如果不能从我们过渡到我们与神，神是我的满足，而不是神给我的种种好处，我们依然在做婴儿，依然在哭闹中，依然不肯长大。大卫说，这里很特别，就是讲到啊，这个这个有一个诗人 George Herbert， 他说呢，神有的时候必须给我们断奶， 假如好的各种办法都不管用，假如良善不能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他说疲倦困乏也能把你带到神面前，你哭闹也会把你带到神面前，最后没有力气了，哭累了，闹累了，躺在妈妈的肩膀上，困了，累了，倦了，安睡在那里，慢慢的知道妈妈在，母亲在，我们所有的安全感都在。他拿走的只是那个奶水，他给我们的是他自己。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但是是健康的，是大有盼望的。弟兄姐妹，愿意我们也经历断奶，能够进入到一个不再是 baby， 而是一个成长的，对吧？儿童、青少年、壮年。毕德生说，我们得到更多能力、经历，学会接受自己的有限啊，在有限中经历一种满足。母亲的怀中，在圣经上我们常常把上帝比喻成父亲，其实上帝也在圣经上比喻成母亲的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儿的婴孩呢？她像母鸡一般的聚拢小鸡，在新约以赛亚书说，她必抱在自己肋旁，摇在膝上，母亲怎么安慰儿子，就是这是上帝的母亲的爱的一面啊，她的母爱，她的父爱，父亲母亲都是圣经用来比喻描写上帝之爱的一些表达。所以这里孩子的安静不再是因为有奶水，是因为有母亲。马丁布伯说过最有名的，他那个书的名字就是我与你，不是我与你的奶瓶，不是我与上帝的好处，是信仰的本质，就是我与那一位创造我的神，我与他的关系。谦卑就是承认我们有限，在上帝的怀里找到一份安息。安息在你哪里面呢？安息在我会饿，我会生病，我会难过，我做不到，我有软弱，我会失败。我是你的孩子，你在，我也在，我只知道我紧紧的安全的躺卧在你的怀抱里，我与你，你与我，在我所有的有限里面，你是我的无限。这种 humble 不是我们表面的谦和，而是我们内心里深深的接受我们的有限和神的恩典。然后大卫讲完这些，他最后一集第三节，他就从个人转向了整个民族，从转向了我们整个教会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吧，来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今天啊，焦虑蔓延在任何人一个心里面，随着 AI 的来到，对吗？随着整个铺天盖地的新闻，媒体撕裂了我们的灵魂啊！每一天的信息在撕裂着我们完整的灵魂，里面输送给我们的都是不安，全部都是不安。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，我们的安息从哪里来呢？耶稣说，我平静安稳，我柔和谦卑，我们像孩子一般，在动荡的世界中，上帝的怀抱紧紧地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。当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的信心升起来，将我们为孩子的挂虑仰望给神，上帝敬虔人的后裔，你必不丢弃。没有见过敬畏神的儿女去乞讨，这是圣经上讲的。问题在于我们信与不信，不是为他们积攒更多财富，而是把他们紧紧的捆绑在神的信实的约里面。约里面，我与我家与神立约，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在神的约定里面，神一定会守约施慈爱。我们会生病，何止生病，我们也会在神的美好的时间里回到天家，不再忧虑我明天在哪里，而是主啊，我的日子每一天你都怎么样了，你都数过了。什么叫数过了？就是神都看见知道的，不是在于神知道你未度过的每一天，你安稳在他的手中，这个不是人寿保险能够解决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把你整个安身立命放在他的怀里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未来，你的养老，你的儿女，一切主啊，你的怀抱是我一切安身立命的港湾，我可以安息在你永不失败的爱里面。最终一页就是这份安息，终极的安息就是耶稣。耶稣来到地上，看见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流离失所，耶稣想给我们这些迷这些羊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一份安息，生命的安息。你们劳碌啊，奔波啊，为自己积攒安全，积累保障，你这些粮仓最终留给谁呢？你的头发掉了多少根，你能数吗？麻雀在枝头快乐的歌唱，谁在养活他们？你的忧虑到底为你增添了什么？你的信心有没有升起来，知道养活麻雀的主，何况你们呢？他一定会看顾你的，让你的信心升起来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背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里面呢，什么革命事业，什么未来，什么事工，什么果效，完全都是在父手里。我平静安稳，顺从主的旨意而行。肯不肯把结果放开啊？把命运的咽喉放开，把那重大测不透的事还给上帝，把明天还到上帝的手中啊！肯不肯你只忠心的顺服神，而把那一切的结果放在神的手中？希望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个安稳的睡眠。神在我的船上，我必不怕风浪。愿神祝福弟兄姐妹。